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真的是要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他真的是爱我们，他真的是眷顾我们，我们可以来敬拜他不是主加给我们的什么难题重担，而是他加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他。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要去认识真理。然后真理呢，不是来约束我们的，真理呢，不是来辖制我们的，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我们很多时候受辖制，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被那些错误的东西辖制了我们。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理，你看它到底是来辖制你，还是让你得自由。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真理一定是让我们得自由的，让我们从最终得自由，让我们从恐惧当中得自由，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得自由。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九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道路真理生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真理的主，而且你也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告诉我们说你的真理是要使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地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话语全然交在你的手上。主，求你去祝福你的话语，也求你来高摩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至圣的道，使你的百姓听见你的道，心里就喜乐，灵里就欢畅，而且我们的心里就大有力量。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去听了你的道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得滋润，因为你的道是生命之道。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听了你的道的时候，我们被你的道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来遵行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天上的光。求主你加恩赐福，你赐福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你赐福我们用到的每一个器械都被你分别为圣，来为你至圣的道效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了真理之王。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圣经里面讲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然后呢他其实我们说他是真理的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分享跟真理有关啊，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说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是跟门徒讲话，因为门徒这个时候其实这是主耶稣已经快到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了，他跟门徒说了很多的话，那包括他讲到他要遇害，包括要给门徒去安排你们之后的这些生活，你们要去怎么样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啊，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得胜。那这个时候门徒就曾经问过主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啊，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我们就要去看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宣称他自己是道路，那么他说他是道路的时候有哪些重大的意义，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说他是真理的时候，又向我们揭示了哪些最重要的最震撼的真相，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又说我是生命的时候，他又向我们启迪了哪些最重要的生命的盼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讲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那我们也讲的第一点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说道路在何方，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就是道路啊，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就去看看关于道路这方面有哪些我们需要去知道，哪些我们需要去晓得。 那讲到道路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大家首先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那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道路的重要性。弟兄姊妹，其实讲到道路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讲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去讲说，你关键不在于你在一条路上跑得有多快，关键是你在哪条路上跑，阿们吧。如果你在一条错误的路上面跑得很快的话，你就更危险。如果我在一条正路上面，如果在义路上面，我哪怕是跛足前行，但是我是大有益处的。所以道路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对吧？那我们说其实从现代社会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道路其实它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和道路是成正比的，同意吧？只要不通道路的地方，你不要指望它能够很发达，但是只要有道路通过去，那么就意味着说这个地方它不会太差。所以我们说道路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道路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的重要的意味是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说道路它就意味着交通，对不对？有道路了就可以交通，有道路了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连接。有道路，道路两头，道路边上都是被连接在一起的，对吧？然后我们说道路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突破。就是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原来是蛮荒之地，但是现在有路修进去了，这就意味这个地方不可能再蛮荒了，同意吧？因为有路修进去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设施可以进去，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可以进去。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以前讲的，有些地方要扶贫，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啊？修路，一定要修路，把路修进去。那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也是，你去看我们说现代社会为什么这么发达，在道路上就体现出来，对吧？你看我们现在不单有公路，我们有高速公路，我们还有什么铁路，我们还有高速铁路，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空中的航路，就是飞机的路，然后甚至我们大家现在大家知道那个世界首富马斯克，对吧？说他个人资产已经超过4000亿美金，这个真的是创纪录的。然后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他好像要投资在他身上呢？因为马斯克说我要修一条路，修到哪里去啊？修到火星去，我要去搞火星移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到说，我们说道路它意味着很多很多，就是它意味着突破，它也意味着繁荣，它意味着交通，它意味着连接。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我就想起来我们以前，现在大家去看那些车企广告，我觉得不如我们以前。现在那些车企广告就像有些人批评的，就是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是吧？一张嘴就是遥遥领先，然后没什么劲儿。以前我们有一个广告，有一个车企的广告打得非常好，然后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什么呢？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丰田车。哇，那个广告打得太豪气了，你就会看到。但是他车企这样打广告的时候，他把他的车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啊？和路联系在一起，说只要有路的地方就有我的车，而且你在这条路上用我的车，你会觉得我的车是最好用的，就敢这么豪气。那所以我们说其实不是车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阿们吧。我们说道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说道路它最重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其实道路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连接在哪里，它会把你带到哪里，同意吧？如果你眼前有一条路把你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这条路我不发现更好。如果有一条路把我带入人生的歧途，我不认识它更好。但是如果一条路把我带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就不同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名字，一个称号，叫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叫天路客，是吧？我们是走什么？我们是走天路的。那我们看主耶稣他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把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在这里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但是其实他真正的重点是讲哪里呢？是后半句。他说什么？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干什么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说道路很重要，但是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这节经文的宣告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道路是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阿们吧。你要到上帝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大不相同。 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会有通往成功的道路，你会有通往财富的道路，你会有通往美名的道路，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说，那些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通往谁的道路啊？通往天父，通往上帝的道路。其实你到了上帝那里，你才成为真正富足的人。阿们吧。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恩典，你会看到我们说人拥有的财富也是上帝给的恩典，但是说实话，拥有这个词一般人没资格用，很多人不过是在财富当中经过，就像那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的时候，他要把两只手从棺材两边伸出来告诉众人说，你看我这一生，我戎马一生，我去到哪里就征服到哪里，然后无数的财富，无数的名誉，无数的得胜，在你们看来都在我手中，但我死了，现在你们再看我的手，我的手是什么？我的手是空空如也，我得不着。但是当你走这条认识上帝的道路，你就不一样。你怎么不一样？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走天路的人才是最富裕的。我们刚才说还有人说的那个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我们说其实你走天父这条道路，认识上帝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为什么？主耶稣曾经讲过，我们上次也读过，主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什么？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成功人士起码要自由吧，我们一讲成功人士就说他财务自由了，是吧？我们说这是成功人士。我跟你讲，财务自由，我们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确实实现财务自由，我们还实现了更重要的自由。什么自由啊？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不再做罪奴。阿们吧。你去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那里，我们得真正的富足，我们得真正的成功，我们有真正的美名，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称为神约下的圣约子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要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说去上帝那里去的这条路它有什么要求？普通的路能不能就说去到上帝那里呢？我们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生上帝，他是至圣的上帝，他是永恒的上帝，所以如果要有一条路能到上帝面前的话，他必须是永恒的，同意吧？你那条路都不是永恒，怎么能把我带到永恒的上帝面前呢？这条路一定是永远坚固的，什么东西都推不垮。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路，其实这世界上面路都会朽坏，人修的很多路确实有些非常伟大。比如说如果大家有机会，我这是看资料看的，我自己没去过，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罗马去旅游，你注意，你去罗马去旅游的时候，通往罗马的很多的那些石子路是2000年前铺的，是罗马帝国时候铺的，他们铺的非常好，几层的路，下雨也不会泥泞，那个雨水会渗下去，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可以征服世界，因为他们路修得好，他们的路是当时是绝对世界一流的路，分几层，让雨水也不会把那个路搞坏，然后呢士兵在上面走的时候又好走，马车又好通行，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干什么呀？通罗马。你就知道他厉害的地方，因为他有路。但是他那些路虽然好，但也不是永远坚固的，所以你要看到，要到上帝面前必须是永远坚固的，到上帝面前这条路必须是至圣的，对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圣，还有到上帝面前这条路一定是充满恩典的，因为他的路径都低下脂油，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道路要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是最重要的，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要永恒的，要永固的，要至圣的，要充满恩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条路只能是耶稣基督。耶稣他在这里不是讲夸口的话，不是讲自大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前面说的所有的要求。耶稣基督是不是永恒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永不朽坏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充满恩典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至圣的？而且耶稣基督的至圣特别奇妙的地方，不单他自己是圣洁的，而且耶稣能使我们怎么样子啊，也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没有成为圣洁，我们没资格走这条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就说主耶稣在里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思考的地方。那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思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明白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去看看关于窄门窄路，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关于窄门窄路的话，我们也一起先来读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7章1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才是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在他里面有丰盛，在他里面有恩典，在他里面有圣洁，在他里面能够让我们跟上帝实现双向的交通，对吧？因为道路就是实现这样的作用，然后在他里面会有突破。但是我们也很熟悉这节经文，主耶稣说了，你们要进什么？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对吧？然后说这个窄门窄路，然后世上的门是又宽又大的，走的人多，但是你们要走的是窄门，你们要进的是窄门，你们要走的是窄路。那这个窄门窄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窄门窄路理解为吃苦，我们理解为再把结合跟为耶稣背十字架结合在一起，我们说要走窄门，要走窄路。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受苦，我们就要受苦。其实你再去看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真理，你再看的时候，你会有全新不同的认识。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提摩太前书2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也很绝对，他说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哪一位？耶稣基督。不是教会吗？不是牧师吗？我这个牧师服侍你们这么多年，你们居然说我不是中保，我很痛苦啊。痛苦就痛苦吧，对吧？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教会不能做中保，牧师不能做中保，你的父母不能做中保，只有基督。所以你从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你再去理解所谓的窄门窄路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这个窄门窄路指的是谁啊？到底指的我们的吃苦吗？指的是我们的忍耐吗？指的是我们的努力吗？不是。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窄门，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窄路？就是我们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能够到父面前的话，你必须单独来面见我。弟兄姊妹，这条路窄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条路窄到一个地步，你只能一个人独自通过，两个人都不行。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你不能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我是信主第三代甚至第五代了，所以我一定进天堂，不行。你必须独自面对耶稣，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你才能得救。阿们吧。窄不窄？这条路在其他宗教都没有，其他宗教都有宗师陪着你，甚至有些其他的宗教严格来讲的话是说没有宗师没有人你过不去，对吧？他是要一堆人在那里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的软弱，人都有从众心理，人觉得说走的人多就安全，走的人少呢就不安全。特别在主耶稣基督那个年代，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人多的是基督教吗？不是，是罗马的多神教，是犹太教。阿们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很坚定的讲说，你们要走窄门，你们要走窄路，你们不要跟着他们去走，你们要进我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条窄路它的重点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人的受苦人的努力，这条窄路真正的重点它就是基督，而且你只能去面对基督，你不能指望着说，哎呀，梁弟兄每天为我祷告，我觉得我有把握上天堂。不行，你必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谁来求？我自己来求。没有你的父母能帮你吃饭的， 只有耶稣基督能帮你吃，阿们吧，只有你去吃耶稣基督的饭。所以讲到这里，我再岔开稍微讲一点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那个十童女的比喻觉得很多的困惑，是吧？觉得说，哎呀，那个十童女不是说都有灯吗？但是然后有五个没有油的，最后就灭亡了，是吧？然后就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那五个灭亡的那个童女，她到底表明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我们今天来讲，那五个童女，你有没有注意，他们发现灯里没油的时候，他去跑旁边的童女去借，是吧？说能不能把你的油借一点给我用。那五个童女怎么说啊？说不行，我不能借给你。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信心借给你，让你上天堂，你必须亲自去找耶稣。耶稣啊，我信你。然后那个门就为你开了，你就不再是愚拙的童女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你真的要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天堂的门，而这个天堂的门窄到一个地步，一次只能过一个，就是你自己过去，你自己过去，你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这条路呢，又是最稳固的，只要求告主名的人就必什么呀？就必得救。有没有可能我求过耶稣，但后来我太软弱了，然后我又灭亡了呢？有没有可能呢？哎呀，我真的见过有些基督徒特别软弱呀，软弱的比泥还泥呀。俗话说烂泥扶不上墙，我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连烂泥都比不上，所以我怎么能得救呢？这条路你一定能得救，因为你得救的因缘根本不是你刚强不刚强，你得救的因缘是什么？是耶稣。是耶稣一部分加我一部分呢，还是唯独是耶稣？全部是耶稣，唯独是耶稣。所以这条路稳得不得了，阿们吧，你要看见。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我们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那我们再讲，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讲到道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去走路，对吧？讲到基督徒要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也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是绕不开的，就是我们怎么去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该怎么跟从我啊？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要。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谁说的呀？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是那个窄门，是那个窄路，是能够把我们带到父面前去，你知道了是不够的，你要干什么？你要走上去，你要去跟从他。你如果不跟从他，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跟从他，你又会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走义路。那主耶稣讲了这个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经文讲到了三件事情，一舍己，二背十字架，三跟从我。在这三个要素当中，哪个是最重要的？跟从耶稣才是最重要，阿们吧。其实舍己背十字架是目的还是手段？舍己背十字架是手段，跟从耶稣才是目的，阿们吧。你注意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你去看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偏差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要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一见到十字架我们就把十字架当重点。其实对不对呢？对，但是你那个重点一定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的骄傲软弱体现出来，我们的功劳主义体现出来，就我们说的人的功劳主义在耶稣面前也想找个地方藏起来，藏到哪里呢？藏到我的十字架里。所以他就喜欢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把重点放在我背十字架，我背十字架。我说不，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跟从耶稣。他前面主耶稣讲了两遍，对不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干什么？跟从我，跟从我是重点，阿们吧。 弟兄姊妹啊，你要跟着耶稣基督，这才是重点，而不是说你怎么去背十字架。而且我们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去清楚，十字架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十字架是不是健身器材啊？啊，是不是每天背在身上，哈哈哈，练完了以后我的背就很有力，我的腿就很有力，是不是这样子啊？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我们的装饰品吗？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意味着什么？刑具，而且这个刑具的结局是什么？
死。
死。十字架就意味着死，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十字架其实跟功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你们要预备去死。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跟那些因为功劳主义强调的不是死。功劳主义强调的是我怎么努力背，我怎么努力背，我多么努力，我多么什么。不，十字架是死刑。而且我跟弟兄姊妹讲，你知道吗，在人类历史当中发明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当中，十字架是所有酷刑当中可以说是最厉害的，是让人死得最痛苦的一个东西。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意思是什么？你要彻底死掉的，你要真的死掉。那所以我们说，那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要背十字架，舍己跟从他，然后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是跟从他。那么这个舍己背十字架，他说让我们要去死的话，他让我们怎么死，向什么死？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2:19-21，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喜欢断章取义，我们只把加拉太书2:20拿出来，19:21我们当作不存在，然后我们就把2:20解得一塌糊涂，把加拉太书2:20解成功劳主义的解经。哎呀，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如果不背十字架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如果不努力我们就会灭亡，然后这个死是怎么死呢？哎呀，我要怎么对付自己啊，让自己死。说实话，其实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拿锤子把自己钉死的，同意吧？你见过哪个钉十字架自己拿个锤子把手放那叭叭叭，然后敲完了，这只手怎么办？这只手怎么办？死在十字架上都是被击杀的，阿们吧，被别人杀死的。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这里面讲说，我们的死主要是向什么死？
向律法
死。你怎么才能向神活？我们定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仅仅是为了死吗？不是，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为了活。向谁活？向神活。而且保罗在这讲的绝对不绝对呢，他讲的非常绝对。你不向律法死，你不可能向神活。你不向律法死，你不可能向神活。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就是反对律法主义的一卷书，加拉太书就是反对加拉太主义，就是人做以福音做入门，以律法为目标。加拉太书反对这个。加拉太书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向律法死，如果你向律法不死的话，那么你根本没有向神活，你一直在为自己活，所以你要死，对不对？凡是活在律法之下的都是为自己活的，凡是活在律法之下的都是要高举自己的义的，阿们吧。但是我不向律法活，我向律法死了，我高举谁的义啊？我高举耶稣基督的义。我的义好还是基督的义好？基督的义比我的义好多少倍？无限倍，无穷倍，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当上帝来到我们这个亚当夏娃面前，让我们把无花果树叶裙脱掉，又给我们穿上皮衣的时候，上帝不是来羞辱我们的，上帝是说你们那个无花果树叶裙啊，不足够遮你们的身体，不足够让你们安息，我给你基督的义披在你身上，你整个人才真正变得大不一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死，向谁死？向自己死，还有向谁死？向律法死。然后你向律法死以后，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再读这节经文，诗篇119篇9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很多人拿这节经文来反对加拉太书，说你看你看看，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嘛，梁弟兄啊，我觉得你这个传道人是有问题的，你讲的我觉得我在恨，你在恨律法。我告诉你啊，我比你爱律法爱得多，我比你爱律法爱得多。你才不是真正爱律法的，我才是真正爱律法的。为什么？当我披戴基督的义以后，律法和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我开始向律法死了以后，我发现律法真正的好了。我没向律法死之前，我在律法之前假冒伪善。我没有向律法死之前，律法整天控告我、审判我，我不可能爱慕律法。你见过哪个罪犯见到法官说：“法官呐、啊，我好想亲你两口啊！哎呀，我见到你就亲切的不得了。我知道今年你今天要判我50年徒刑了，我就欢喜畅快。”你见过这样的罪犯吗？
没有。
法官可能当时鸡皮掉一地，马上晕厥在地，说：“我没见过这么假冒伪善的罪犯，你应该怕我的，阿闷吧？你怎么可能爱慕我？”所以那些不要基督的人说他爱慕律法，绝对是假冒。绝对是假冒伪善，天使都看不下去，连魔鬼都觉得哆嗦，你知道吧？觉得我这么无耻，也没无耻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但是当你在基督里，你跟律法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怎么重大的改变呢？就是当你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你舍己背十字架，你的动力是什么？是律法吗？不是。你舍己背十字架的动力是耶稣，他爱我。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一想到基督如此深爱我，我一想到主耶稣基督对我永不改变、永不后悔的爱，我就深受感动，我就大不相同，阿们吧。然后当我真正的去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然后我怎么样子呢？我是向律法死，然后我向神活。这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真意所在。因为我向律法死了，所以我可以很好的活在神面前。我怎么很好活在神面前？我怎么很好活在神面前？就是我开始不再靠自己了，我开始不再靠行为，不再靠功劳。我在上帝面前不需要假冒伪善，我到上帝面前我就承认我的软弱，阿们吧。主啊，我好软弱，但是我敢到至圣的上帝面前求你施恩给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披着基督的义袍来到你面前的，所以我随时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哪怕我前一刻、前一秒我软弱跌倒犯罪了，我下一刻我都敢到上帝面前。到上帝面前干什么？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我不是要把自己搞干净了我才敢到上帝面前，这是大不相同的，阿们吧。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再靠我的行为，而是我凭信，我是用信心去活着的，对吧？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这就会带来大不一样的。我们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律法说了1、2、3、4、5、6、7，然后我该做1、2、3、4、5、6、7当中的哪一个。你的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看不见基督的，因为基督是自由而行的，阿们吧。但是当你说我把律法放下，我要用信心生活的时候，能看见耶稣基督的是我的好行为，是我的肉眼，是我的理性，还是我的信心？唯独信心能看见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因信而活的时候，当你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就开始越来越有确据了。你就知道说，我知道耶稣今天在哪里，呼召我去那里跟他在一起。因为主耶稣说的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什么？也要在那里呀。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哪里？耶稣所在的地方 不在律法的规条里面。耶稣所在的地方是你用信心才看得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不在西乃山，是在哥哥他山。耶稣给我们带领的是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对着我们这些软弱败坏的罪人，别人都瞧不起的人，他一张嘴就跟我们说，你是有福的。你有多少个福啊？你有八个福。而且这八个福呢，前面所有的一些东西不是你得福的条件，是说你在这八种状况之下你都是有福的。你饥渴慕义的时候是有福的，你虚心的是有福的时候你依然是有福的，你哀痛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没有福，你依然是有福的。当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以为说世界就跟你说你还说你有福，你看你在世界上面受逼迫，不，耶稣说你还是有福的。因为你的福气不是从行为来的，从哪里来的呀？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我所有的福都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时候，我就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我就凭着信心去仰望的时候，我就开始越来越多能发现主耶稣正在哪里，我就到他身边去，我就跟着他，阿们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说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的时候，对今天的基督徒都不是一句空话。你每天凭着信心去祷告主，你就会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之前看到一个网上一个见证讲得很感人，说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中国的那个小孤儿，是眼睛失明的一个小女孩，说有一个美国家庭怎么样子呢，这个家庭基督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有意向的引导，说你们要去中国，你们要去收养孤儿。然后他们就去到中国，把这个失明的孩子收养了，带到美国，让他整个生命发生了改变。这是不是上帝跟他说的话？他怎么听见的？他是在律法的规条里面找到的吗？不是，他是在信心的祷告里听见的。弟兄姊妹啊，你看摩西在信心里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带他回埃及。约书亚在信心里的时候就知道说上帝要带着他们围绕耶利哥城转几天呢？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当他们在大卫在信心里的时候，虽然他有艰难有软弱，但是他知道说耶和华必让我作王，而且要为我建立家室。当保罗有信心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突破，去到安提阿，再往前走，走到欧洲，走到西班牙，走到他不能走动的地方。这就是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跟从耶稣基督一定是要信心的，这是我们看到。所以你要跟从基督走他那条天路，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你要死。向什么死？向律法死，向自己死，向自己的功劳死，向自己的行为死。唯独用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大不相同。从此以后，我不是跟着教条跑，我是跟着耶稣跑。我不是跟着规条跑，我是跟着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向前走。当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向前走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特别累？哇，耶稣牛啊，他一转眼就可以从中国跑到美国去，把我们累死了吗？会不会？不会。你记得主耶稣还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结尾那里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干什么呀？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说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呢？容易的。所以信心的路才是轻省的。你向律法不肯死，所以你才这么累，你知道吗？你向律法不肯死，你总想靠你自己的时候，你的担子重的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是你走信心的路的时候，你从来都是跟耶稣一起背，而且那个担子不重，而且那个担子的主要的负重在谁身上啊？在耶稣身上。就像我们放了这张图一样，你不要觉得说你帮耶稣背了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帮你背了你的十字架。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道路在何方？道路在耶稣基督里。这条路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父那里去。我怎么走这条路？我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走信心之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真理的真相。我们来看看真理的真相，就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真理。那么他讲我是真理的时候，又向我们揭示了哪些最震撼的真相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们上一讲刚讲过真理之王，那么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再去重听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真理是不是等于信息啊？我们说不等于，对吧？不是，你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但那些信息可能把你推离远离上帝。我们说上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真理的本体是谁啊？是上帝。所以我们在世上看到的真理是上帝这个本体投影到世界当中来的。就像我们站在这里有一个灯打在我身上，有一个影子会拉长拉到我后面去。上帝在天上，他是真理的本体，然后他的真理投射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物理的规律、化学的规律、数学的规律，各方面的真理，但是真理的本体是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看一看关于真理的一些我们去了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真理有一个特性叫做救赎性，这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对吧？我们说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这个文学、其他的文化，他们讲起真理的时候，就真理和救赎是两件事，但基督教说真正的真理一定带着救赎性。那我们今天再讲，我们说从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真理的本质，又让我们多深一些的认识。多一点什么认识呢？我们说真理的本质不是知识，而是相交。他说我就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干什么？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的作用是什么？真理是要让我们到上帝那里去。真理它要让我们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啊？相交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理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比表象更深刻，真理比真相也更深刻。而真理它最深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本质不是知识。你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哇掌握了浩瀚的知识他就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不是。他掌握的知识有没有帮助他到上帝那里去，这才是他有没有掌握真理的一个重要标志。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真的有一些宗教学家研究圣经也是非常认真研究的，在人看来也是很厉害，但是很可惜，他们有真理没有？没有。他只要没有信耶稣，他有的只是知识，而且知识从他的思想当中划过，什么也没留下。就像那个水流过鹅卵石，然后当它流过鹅卵石的时候，你觉得鹅卵石被滋润了，但是那个水过去以后呢，那鹅卵石又干掉了。世上最博学的人也仅仅是如此。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我是真理，若不借着我这个真理，没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讲说真理一定要发生一个作用，让你跟上帝连结，让你跟上帝产生关系，让你跟上帝有一个爱的相交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理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去相交。我们要跟上帝相交，相交多长时间？相交到永远。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8，我们一起来读。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提醒。什么很深的提醒呢？他说知识会什么？会归于无有的。他讲过两遍，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什么东西是永不止息的？哎，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讲到这，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跟上帝相交的时候，它真正核心讲的是什么？讲的跟上帝相爱。阿们吧。上帝爱我，我接受，我也爱他，这叫相爱。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和世人的区别就出来了。圣经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怎么讲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上帝是爱所有人的，同意吧？连灭亡之人，连那个犹大，上帝都是爱的。 连那个特别功劳主义的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说我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就爱他，耶稣就爱他。但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其实这些人，上帝爱他们，但是罪人的心接不接受上帝的爱？不接受，连那个少年官都不接受。其实耶稣教他的就是，你不用拿你的功劳到我面前，你来领受上帝的爱。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不肯舍己，他舍不得自己的钱，舍不得自己的功劳。耶稣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少年官是背的重担还是轻担呢？他背的是重担，他没有轻的恶，他很重的恶，因为是他的行为功劳。但是上帝说，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爱你。然后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才是这个相交的真理的本体呢？因为基督来了，让我们开始接受上帝的爱。阿们吧。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耶和华上帝，对圣子上帝，对圣灵上帝，能够说，主啊，你如此的爱我，我真的是心里何等的惊惧，我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了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他说慈爱比生命更好。有生命好不好？好。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大家可能都背过那个诗是吧，那个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吧？然后这个是我们人的诗人做的，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的比他说的深刻的多得多。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生命得滋润，我的生命终极的目的是得到你的爱。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我开始会爱上帝了。我们以前是不会爱上帝的，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只会抱怨上帝。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经常抱怨上帝，但我们抱怨上帝的方式变了，对吧？我们不会在祷告的时候直接跟上帝抱怨，我巴不得你祷告的时候跟上帝抱怨。其实那个时候你在上帝面前倾吐你的苦情，上帝还更多的怜恤你。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这样子，我们是借着抱怨人来抱怨上帝。哎，我这个老婆这么笨的，我这个儿子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别人是学霸，他为什么是学渣？其实是在说什么？上帝你怎么安排的呀？你怎么安排？你看亚当夏娃在分别上了树之后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啊，亚当就说，我为什么吃？你给我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呀，如果你不把我的肋骨拿出来做一个女人，我哪会堕落？不都是你的问题？夏娃怎么说？夏娃有没有说，主啊，我做错了，我向你悔改？有没有说这个？没有。夏娃说，你照着那个蛇搞的呀。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基督徒还说同样的话，说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呢？放了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还许可蛇进来呢？如果分别善恶树里面撒一些硫磺粉不就好了吗？蛇进不来，啥事都不发生了吗？其实潜台词是什么？上帝你做错了吗？我们在我们的老我的旧性情里面，我们是非常非常会抱怨上帝，会向上帝苦读的。但是当基督这个真理，这个与神相交的真理进到我心里，我开始能够爱上帝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奇妙的改变。阿们吧。我接受上帝的爱，我也去爱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当我们讲基督说他就是真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说我们说基督是怎样的真理呢？基督是爱的真理。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是，我们刚才读过，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但是这位中保是怎样的中保？这位中保是不情不愿的中保吗？不是，这位中保是怎样子啊？是爱的中保，他深深的爱我们，他深深的爱我们，他爱不爱上帝？绝对爱上帝，他又绝对的爱我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会全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爱的中保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看见，我们说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了重大的改变。什么重大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它融化了我们的实心。我们原来有一颗实心，你注意哈，圣经里面做比喻从来不会随便的。摩西领受的律法最初刻在什么地方？刻在石板上。圣经里面讲说，当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有一颗实心，然后圣灵做工，让我们成了什么？让我们有了肉心。阿门吧。圣灵怎么做工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他来重生我们。他用什么来重生我们呢？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用基督的爱来重生我们。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心从实心变成肉心是被基督的爱感动的。我看见我自己如此的不堪，然后我的主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嫌弃我，然后为我受了最重的酷刑，就是为我钉十字架，他甘心替我死，使我能够向神活。他一点都不嫌弃我，在我身上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嫌弃的不得了，但是耶稣看见我的时候，他说我看见漫山遍野的这些灵魂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要可怜他们。当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就爱我们到底。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深的去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越来越柔软，我的实心就变成肉心，就全然改变。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这个时候我的心改变了，我开始感恩的接受上帝的爱。我的心原来是实心的时候是不可能爱上帝的，但是我的心变成肉心以后，我就愿意爱上帝，而且我愿意像保罗那样子竭尽全力的爱上帝。我甚至愿意为了爱上帝，人以为我癫狂了，人以为我不正常了，我还要去爱。这是谁做成的呢？这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成的。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缺点和软弱，为什么我那么在乎自己的软弱呢？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在乎我的过往是怎样的一个糟糕的人，我为什么总是被过往缠住我，让我跑不动呢？我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干什么呀？都成了新的了。我不要再苦待我自己。耶稣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我自己。阿们吧。耶稣爱我爱到什么地步？舍己的地步。所以我绝不嫌弃我自己。然后耶稣又教我去爱上帝，又教我去爱邻舍。他让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耶稣说你现在已经福杯满溢了，哎呀快倒出来了，赶紧赶紧把你那个倒出来的分给别人一点。不是，耶稣基督说我教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是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没有一次说过说我先让你得生命，然后我把你生命的一部分分给别人，没有。他说你得生命得的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耶稣爱的真理的时候，你的理性也开始被圣化。你的理性怎么圣化呢？在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你会觉得福音充满了矛盾，你觉得上帝的作为充满了矛盾，你觉得上帝跟你说让你做的事情难得不得了，而且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你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所有这些才是合理的。我去爱上帝才是合理的，我去恨上帝是不合理的。阿们吧。我去爱邻舍才是合理的，我去恨人是不合理的。我爱人会让我充满了力量，我恨人会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消耗得一塌糊涂。我怎么那么笨，我活了这么长时间我怎么活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没有福音的真理，我们会觉得说家人最容易伤害我们，因为我们讲了家庭是没有办法逃避罪的地方。所以你没有在福音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对他呀可没有他对我狠的十分之一嘞，我觉得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哎，但是你不知道他伤我伤得多深。但是当你在福音里面，你会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不饶恕呢？饶恕才是合理的。因为当我饶恕了别人的时候，不管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跟我道歉，我自己先得了自由啊。当我不饶恕的时候， 我被罪一次伤害，二次伤害，三次伤害，不断伤害，不饶恕是不合理的，你没有发现，对不对？而所有这些在真理上面的认识，是你在福音里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会发现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就是基督爱的真理它厉害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真理绝对不是跟大家去空空的讲一些教条，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你们记得这些就好了，没有，这个真理是爱的真理，你领受了这个真理以后，要让你更多的领受上帝的爱，你领受了这个真理以后，你会更愿意去爱别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如果你听一个传道人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你的爱心变得更冷淡，那就有问题，要么你听的有问题，要么他讲的有问题，阿们吧。但是如果你听了一篇道，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主耶稣去跟他们去讲讲讲讲，一直讲到他们掰饼，对吧？然后跟他们说，哎呀，人子要受害啊，跟他们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识主耶稣，这个时候他们的爱心被激发起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他们做什么事情，他说等不得等不得，马上起身去耶路撒冷，赶紧告诉彼得他们，主耶稣向我们显现了，这就是被爱激励，阿们吧。你知道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你知道要走多远吗？25公里哦，25公里啊，弟兄姊妹，要走多久啊？按照我们现在速度要走5个小时。你看到那个爱激励的时候就不在乎了，他们那时候又没车，对吧？顶多有个马，我估计晚上还不一定有马骑，对吧？但是不行，一定要去，因为基督的爱激励，弟兄姊妹。所以真理的真相它是跟爱密切相关的，因为知识一定会过去，爱却是永不止息。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然后呢，爱心才能造就人。爱反对知识吗？不反对，爱就是真理的核心，爱就是真理的核心真相。你要看见这些，因为唯有在爱里面，我们才能跟上帝相交。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看到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看到在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看见一个完全的爱，在基督里面你能够得到完全的爱，而且这个完全的爱很厉害，又跟我们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关系了。什么东西啊？跟律法有关系。我们说在基督里你才能完全律法。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3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们一讲到律法其实经常有两个情绪，一个情绪呢，一讲到律法我们觉得挺苦的挺苦的，但是爱要跟律法联系在一起好像有点难度，但耶稣从来都把爱和律法连在一起的。当有法利赛人来挑战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怎么讲？尽心尽性尽智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什么？
爱人如己。
当我想去爱上帝的时候，我就想知道怎么去爱上帝，这个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找律法。但是你要小心，当你不在基督里找律法的时候危险就来了，但是当你在基督里面去用律法的时候喜乐就来了。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去放一个这个图片哈，这个是一个名画，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在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5节，我们先来读这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然后我们再读27节的经文：
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你看到以色列到了旷野，他们走了3天找不着水，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焦虑的，因为3天没有水，他们原来存的水应该就差不多耗光了，对吧？快没水了。这个时候突然在马拉见到什么？见到有水了。你说高兴不高兴啊？ 太高兴了。但是去到马拉那个水那个地方呢，想喝的时候呢，不行，这个水太苦，喝不成。所以这个时候人心的苦啊，比没水还要苦，对吧？因为看见有水不能喝，我想试一点，我就喝不了，连牲畜都喝不了，那骆驼都受不了，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指示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在那个马拉的水旁边有一棵树，然后让他把那棵树干什么呀，丢在水里，水就干什么，水就变甜了。然后之后他们甚至走到下一个地方叫以林，以林干什么呀，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棕树。那我说这个故事它是有意义的。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我告诉你马拉的苦水它预表什么。我说马拉的苦水就预表没有基督的律法。当你没有基督却要去钻研律法的时候，你苦得不得了。这个水其实是喝不了的，喝的人都是装着喝的，我告诉你，假冒伪善的喝的。只要你没有基督，上的律法，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了，他说律法没有来之前我是什么，我是活的，律法来了呢，我就死了，我就死了。所以你怎么可能没有基督律法在你面前你还活蹦乱跳？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马拉就是预表的没有基督的律法，他是苦得不得了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讲什么呢？当我们想爱上帝，当我们想爱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想起来了，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两条啊，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钻研律法。当你离开基督去钻研律法的时候，你把这个律法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把马拉的苦水端给人。所以我本来是想安慰你的，但是我把律法拿出来以后，你说你不要再说了，你根本没安慰到我，你说的话伤我更深。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来帮你们做一个和睦的工作，你们不要吵架，你们不要吵架。然后你只要没有基督，你把律法拿出来，你说姊妹啊，你这样对你丈夫是不对的，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一二三四五。弟兄啊，你这样对待你妻子也是不对的，一二三四五。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变得更糟了。所以没有基督的律法就是马拉的苦水。当我们想本来它是能够解渴的，但是我们去喝的时候会更苦。我想去医治人的时候，结果变成了伤害人。我想帮助人的时候变成了论断人。我想去帮助别人真的去得安慰的时候，结果他在我这里不但不能得安慰，他反而在我这里受了极大的伤。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之外把律法拿出来了，这个真理概不能免。我告诉你，连我这个做牧师的也一样，如果我在基督之外把律法拿出来，就伤害很多弟兄姊妹。我只能在基督里面善用上帝的律法，这个事情才变得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岔开讲一点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过两个神学名词？一个叫律法主义者，一个叫反律主义者，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我们经常在讲道当中也提醒大家小心律法主义者，小心反律主义者。我告诉你，一般的神学家讲这两个名词的时候，他以什么来做标杆你知道吗？他以对律法的态度来做标杆。他说对律法太过分的坚持，这叫律法主义；对律法不尊荣，对律法反对律法的，不接受律法，这叫反律主义。我告诉你错了，我们来定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反律主义，我们是以耶稣基督做标杆来去评论的。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他同时是律法主义者和反律主义者。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能善用律法，他就向律法死，向神活。你去看法利赛人是不是又是律法主义者又是反律主义者？他们就是，你看他们批评论断攻击控告这些东西拿手的不得了，但他们是反律主义者。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他们是反律者，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膀上，你们怎么样，你们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不动。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不是反律啊？这就是反律啊。所以律法主义者一定同时是反律主义者。但是我怎么变成不是律法主义者又不是反律主义者呢？我在基督里，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什么完全了律法。我在基督里，我因信去爱别人，我因信去舍己，这个时候我就大不相同。我在基督里不是让律法做我的重恶，做弟兄的重恶来压迫来审判我，我是在基督里使用律法，在我所做的事工里面，我让福音做 CEO， 让上帝的律法做什么呢？做法务顾问，好不好？法务顾问能不能做 CEO？ 不可以，绝对不能让他做 CEO， 他做 CEO 这公司没得发展，因为法务顾问的特点就是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 CEO 是要有冲力的，阿们吧。但是 CEO 有的时候冲得猛了，怕违触犯法律就麻烦了，对吧？那我要什么来做 CEO？ 福音做我的 CEO， 我要去做福音的工作，然后我去参考上帝的律法，我不要做得罪上帝的事情，阿们吧。当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去明白，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甘甜的不得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像大卫在诗篇119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我何等干什么爱慕耶和华的律法。哇，我觉得上帝的律法教我的方法太棒了，上帝的律法讲的那些又简洁又清楚，然后呢是世上的人永远想不出来的。但是前提是什么？你在福音里，你不要指望你能把马拉的苦水一口闷，你闷不下去的，你把那个苦水喝到嘴里面就会把你昨天吃的饭都吐出来。只有在基督里它变成甜水，你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你有了基督，马拉的苦水都能变成甜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背十字架不一样了，我们不一样了。我是背福音的十字架，我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向律法死，向神活，我喜乐的不得了，我是欢畅的。所以你真的要问你自己，你说的背十字架，你是一种哎呀哎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呢，还是你说我背十字架的时候我灵里是喜乐的，我说感谢主啊，我终于可以向律法死，我终于不要在我自己的残害当中活着了，我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活着，好的无比呀、啊。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是说基督徒每天要苦瓜脸吗？你如果在律法之下背十字架，你肯定苦瓜脸啊。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反复讲，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也是你们的喜乐。为什么我可以背十字架这么喜乐？因为我在福音里背十字架，阿们吧。而且我背的是像律法死的十字架，你背的是律法的十字架，你想自己积累行为功德，怪不得你这么苦，你一边背呀、啊、一边心里抱怨上帝，实在受不了会当面抱怨上帝。所以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巴不得你当面抱怨上帝，你不用抱怨你太太，你不要抱怨你先生，你不要抱怨你的孩子，你到上帝面前去抱怨，你去倾吐你的苦情。你说梁弟兄还可以抱怨，你抱怨上帝好越好过抱怨人，你知道吧？你真的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么苦，就像马大一样，对吧？你看主耶稣怎么对马大，主耶稣有没有跟马大说，马大居然敢在我面前发怨言，你看玛利亚，玛利亚多好，你看玛利亚笑得多开心，马大你怎么皱个苦瓜脸。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很体恤他的，主耶稣就是跟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好多事愁烦，意思什么？你钻到事情里了。玛利亚却取了上好的福分，她到我这里来，她很喜乐。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明白，所以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做反律主义者。所以那些是那些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给我们扣的帽子，想去污蔑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就说这个梁志勇啊是个反律主义者，千万不要听他讲道，听他讲道你会掉沟里去啊！我们说不，我们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爱就完全了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不要做反律主义者，我也不要做律法主义者。我怎么做得到不做反律者又不做律法主义者吗？难道我自己有那个本事走钢丝吗？我难道自己调节平衡，小心小心，也不要做律法主义者，也不要做反律主义者？没有，我就一个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福音的真理，爱的真理，我要活在基督里， 我要过信心的生活。这个时候律法主义者不是我，反律主义者也不是我，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在基督的福音真理当中，爱就把一切都完全了。所以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先知讲道之能也必归于无有，唯有爱是永不止息。活在爱里的就是活在神里面，阿们吧。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我们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爱最高的标准不在律法那里，爱最高的标准，爱的表达，爱完全无误纯洁无瑕的表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你再去看看基督的十字架，你才能理解什么是爱。你仅仅钻研摩西的律法，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爱是什么，甚至你会以爱的名义去律法捆绑别人，去控告别人，去辖制别人。但是只要你在基督里，你越来越多的去明白什么是爱。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讲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又宣告他是生命，他这个宣告又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迪，就是关于生命的盼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说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其实之前呢跟大家我们曾经分享过，在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其实第十讲第十一讲我们都讲生命，我们讲了生命在它里面，我们讲了生命之光。所以你想明白更多关于生命的真理，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福音116那里，然后把这两讲再拿回来再去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会把以前讲过的内容再去重述，但我们今天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去看一看关于生命。关于生命，我说第一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生命的奥秘。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弟兄姊妹，生命的奥秘是什么？生命的奥秘是什么？这节经文再跟我们讲，生命就是与神连接，生命就是与神连接，生命就是与神相交。所以跟神隔离就是死亡，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读的不理解，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跟亚当夏娃讲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然后说什么，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上帝讲得很清楚，上帝不说你们吃了以后你们会慢性死亡，哦，上帝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什么，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问了，说亚当夏娃明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活了多少岁啊？
900多岁。
这上帝不是说错了吗？活900多岁啊。其实这是我们对死亡的定义出问题。我们认为什么是死，我们说停止呼吸了叫死，脑电波没有了叫死，心脏停止跳动才叫死。这是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定义死亡，这个定义是不对的。圣经里面讲什么是死，圣经里面讲的说死就是跟上帝隔绝，死就是跟上帝无关。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天他们就死了。停止呼吸不是死的原因，停止呼吸是死的结果，你明白吗？你为什么会撒谎，你为什么会贪心，不是因为你撒谎你灭亡的，不是因为你贪心你灭亡的，是因为你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所以你会撒谎，你会贪心，这些是罪的表现，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跟上帝怎么样子啊？彼此相爱。所以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跟神连接，生命的一个本质就是得上帝的爱又去爱上帝，因着上帝爱我们，所以我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就是生命。所以当一个人不去爱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暗淡了。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爱，你们要去爱，连仇敌都要爱。耶稣不是压榨我们，耶稣是跟我们说你要让你的生命发光，不要停止爱。阿们吧。不要让仇恨抓住你的心，因为仇恨是死亡的味道，爱才是生命的味道。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生命的奥秘是什么？生命的奥秘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那里去，跟上帝相爱，然后把上帝的爱带到我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边的人都是有福的。为什么这样去说？不仅我们自己有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人的爱，是哪里来的爱啊？是上帝的爱。那个爱胜过一切的软弱，那个爱胜过一切的仇恨，那个爱甚至连我们的仇敌我都能爱。可惜很多人不明白，但是等他信了以后他就大大感动。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个时候是怎么信主的。我信主也是那个时候去教堂，去听到三字的教堂，稀汤寡水，啥也听不着，所以听啊听啊，反正就是当作是用来练英语就好了，然后一直不知道。但是我会感动，就是看到一个美国家庭在那里做见证，他们收养一个中国的孤儿然后带回家，全家人在那里大大小小，其实他们自己的孩子很多，而且男孩子很英俊，女孩子很漂亮，然后还收养一个有残疾的孩子，而且还说这个孩子不是我们家的拖累，他说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家的天使。我那时候就感动得不得了，哎呦，这就是天上的爱在人间彰显。所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信这个耶稣，我一定要了解一下他们怎么会这么厉害。所以我是这样信主的。弟兄姊妹，爱就是这样子的，与神相交的人就有这样的爱。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生命的盼望。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5:24，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生命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一定也要知道，因为在亚当里的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的，但是他让我们活过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凡是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而且怎么样子呢？已经出死入生。这就是主耶稣他在这里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生命是有盼望，我们生命的盼望在哪里？我生命的盼望不在于我赚多少钱，我生命的盼望不在于我住多大的房子，我生命的盼望不在于多少人认可我，我生命的盼望也不在于我原生家庭的伤害在我身上它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其实那些都不是，那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都不够。你生命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是怎么样子？出死入生。死亡在我身上没权柄了，我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一个人，我是在亚当里出生就是死的，我这一生是在死前一直在喘气，你明白吗？我们之前一跟大家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人不管今生活了100年，活了80年，活了像亚当他们那样900多年，所有在亚当里的人这一生都是回光返照，因为你必死无疑。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是得了一个重生的新生命，我是出死入生，死在我身上没权柄了。死怎么表现出来？对我身上没权柄，不再定罪，没有人再能定我的罪。阿们吧。罗马书8那个爱的凯歌里面讲的说，有耶稣基督替他们死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阿们吧。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他在天上看我们的笑话吗？不是，他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做福音布道会，我们要去帮助更多的灵魂来归向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喜乐的不得了，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成功，因为他祷告，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再定罪，我生命的盼望根本不是那些很肤浅的那些东西，我生命的盼望就是有永生，就是出死入生，就是不再定罪。而且不再定罪多长时间？不再定罪在教会里面吗？我认了多少罪就不再定多少罪吗？我不再定罪是怎么样子啊？永永远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干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你没资格定罪，我做错事情，我犯罪了，我要承认，对吧？我要承认，但是我不接受定罪，因为基督已经替我定了十字架了。阿们吧。这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讲是什么呢？我说我们的生命因为有基督的缘故，它有生命的凯歌。生命的凯歌是怎样子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去传扬福音，拯救生命，击败罪恶，胜过死亡。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是主跟彼得说的话。好，那我就把这个名话放在这里。这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去讲高举耶稣基督，然后呢那就有那些人就不甘心，然后呢就逼迫他们，好，甚至要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呢上帝就差遣天使把彼得他们释放。彼得他们释放了以后，上帝让他们释放了干什么呢？说去干什么？去站到殿里面干什么呀？去让把这生命之道讲给百姓听。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有生命的盼望。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还没有出死入生的人多不多啊？真的很多。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把基督的爱彰显出去，我要把这个爱的真理，我要把这个爱的生命，我要把这个爱的道路都彰显出来。我要让借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让人知道说你们不必绝望，你们不必沮丧，因为你们可以得永生，你们可以跟上帝相爱。我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生命胜过死亡。我怎么得的？我因信而得，你只要信也能得。我要把耶稣基督的道路指给你们看，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走上这条永生的路。阿们吧。而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得了荣耀，灵魂得了拯救。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才是你对罪恶最大的得胜。你不要以为说你悔改的时候，你自我修炼的时候才在胜过罪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我修炼的时候是胜过一个小罪带来一个大罪，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今天说了脏话了，不应该啊，然后我也跟主悔改，然后开始骄傲起来了。哎呀，我就想起来了，那个老张啊一直得罪我，以后我觉得他应该没跟上帝悔改过。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人从罪的权势之下救出来，不单是你自己从罪的权势之下出来，连这个人都从罪的权势之下救出来，这是不是更大的得胜？这是对罪极大的得胜。阿们吧。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才是对死亡的极大的夸胜。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我向死夸胜，我出死入生。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传一个福音，我就看见一个灵魂得永生，看见一个灵魂胜过死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之前开同工会的时候，我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是有这个习惯，我们要把我们传福音的人数都统计起来。我们说到今年到现在，因为我们马上还有圣诞节的机会哈，我们希望圣诞节更多。我们到现在我们教会是有80个灵魂，今年是80个得救。那80是什么？我们说80不是数字，80是我们看见了80次出死入生，我们看见80次得永生，我们看见80次本来是在暂时的生命当中却得了永恒。 我们是看见八十次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得胜。我们从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370个，其中不少有些已经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了。今年圣诞福音布道会他们肯定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阿们吧。当然也有不少加入到我们当中，这370个灵魂不是只是一个数字，是370次对罪恶和死亡的得胜，阿们吧。我们还盼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去传福音，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这些已经在上帝面前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被上帝呼召出来做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已经得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只管去做。因为上帝呼召你的结局是什么？上帝呼召你的结局一定是得胜，阿们吧。他的呼召是不后悔的，只管去传，你不会突然的。求主带领我，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若不借着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就是那窄门窄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别人到你面前，我们自己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条路就成为圣路，是我们永不跌倒的，是我们永不灭亡的路。主耶稣基督，你又是那爱的真理，因为你是使我们与上帝在爱中相交的那一位。真理的真正的意涵和本质就是与上帝相交。主，求你让我们得着你的爱，我们就能够领受上帝的爱，而且我们能够爱上帝，能够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让我们得着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在爱中完全了律法。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出死入生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受定罪，这个新生命完全胜过罪恶和死亡。主，你就激励我们，让我们被你的爱，被你的真理，被天国的道路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就勇敢传讲福音，见证基督，帮助更多人在你面前得着你的恩惠，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祝福，得到你的永生。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